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教会生日快乐啊！昨天圣灵降临节啊，教会的开始，跟大家说、早上好。
有这样的传统吗？圣灵降临节就是教会的开始？
你圣经没看吗？
我有看、
使徒行传第二章，一阵大风吹过，然后这个舌头就丢下来了。
如果你从使徒行传这样看呢，当然是。但文会有的时候呢，不从使徒行传看，我觉得从他们跟随耶稣被呼召出来的，从教会这个词汇来看呢，一早教会就已经成立了，不过好像没有一个正式的展开。早上好，在这里呢学一下呢，幸福一号说统一回复早安早安早安早安。那么今天呢5月25号在香港这边呢是假期，内地呢是照阳，不是照样，对不起，照样开工。所以呢跟您说声呢工作日的第一天早安。大家听到了文慧的声音呢有点沙，是的，因为香港这几天呢天气呢有点变幻不定，我就伤风感冒了。还好我昨天呢还是能够讲到的时候从头到尾都没有咳嗽过。
有没有迷路？因为文慧老师之前很担心。
我没有迷路。 我没有迷路，谢谢。
太厉害了，
谢谢万峰老师给我一个很好的指引啊。但是文慧呢没有迷路，而是被人指错了路。其实教会就在我的面前的右边，但是呢有一位先生呢，当我在那边喃喃自语说哎，这个教会在哪里，他就向前，好像遥指杏花村一样向前一指，我以为就在前面，所以我就立马往前直走，走了好几分钟觉得有点不对劲，再转回头一看，原来就是刚才我站在那儿喃喃自语的地方。但是很开心，因为昨天能够呢在其他教会呢有主日讲道。不晓得大家的周末过得怎么样呢？
我过得挺好，我看着这个神舟23号往上飞，
载人飞行发射成功。那么这一回呢，为什么香港同胞会有这么大的注意力呢？
因为有个香港人当太空人嘛，黎嘉莹嘛。
对，就是一位警司啊 Madam。 那黎嘉莹还有呢朱杨柱还有张志远，哇，这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对香港这个地方来讲啊，与有荣焉。那当然呢我们也有伤心的事情，那就是呢5月22号山西沁源县刘神玉煤矿那边呢发生了瓦斯爆炸。那现在我们知道呢消息好像没有进一步的更新，但是我们知道已经有90人罹难了，那么还有很多人呢他们在失联当中。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有些地方积水了，所以现在救援工作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要为那些就是死者的家庭来祷告，因为很多人是家中的顶梁柱，那么这一下怎么办呢？失去家人的痛苦，再加上经济一下子就没了顶梁柱。另外呢也为那些失联的希望都平安被找到，还有呢也为救灾救难人员的安全来祷告，因为是极度困难的，如果有积水，如果又怕它再次的爆炸，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这几天心都很紧张，一直在更新看新闻的，就是山西沁源县的刘神玉煤矿矿坑的矿灾，可以说是这几年来很大，
对，
很大的，
90个人很多、啊、
对，很大很大的一个矿灾。那另外呢，就是让我们呢，哇，都不知道如何去应对的暴雨。我们看到了连武汉都要停课，所以这个暴雨是非常厉害。
对啊，刚强也说天天下雨啊。
对，这个今年的雨呢来得很早，就是夏季的暴雨强降雨来得很早。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的叮咛啊，就是中东部，例如辽宁啦，还有天津啦，还有北京啦，另外山西啦，陕西啦，山东啦，河南啦，湖北啦，重庆啦，贵州啊，湖南，四川，西藏，广西，广东，海南岛，这些地方都会有暴雨或者强降雨。如果住在山脚下的或者是河边西边的，请一定要注意啦。
嗯，对了，所以呢就希望我们呢都留意，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嗯、生老病死，其实都在同一个空间发生。
是，所以我们要彼此守望，彼此纪念咯。因此有任何呢需要我们带到的事呢，请放上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如果你不方便冒泡告诉别人，例如我们的小班长，放上来，我们节目的最后会为你祷告。当然今天我们一开始会有灵修，接着呢有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那么灵修牧养篇今天讲啊，为父的心是怎样的心呢？是一颗为爱受伤的心。哇，这个听起来都有
点，爸爸有这么深度的事情吗？不是每个爸爸，
天赋，天赋，你要想的是天赋，对不对？然后今天呢是国际失踪儿童日，我们呢会来谈谈国际失踪儿童日，特别是6月1号快到了，儿童节之前我们来关心一下小朋友们。哎呀，
好，
敲得有点轻啊，
刚刚好了，刚
刚
好，太完美了。
好，今天敲得有点轻飘飘，我们的万峰老师竟然说刚刚好完美啊。那万峰老师周末有没有在家里呢趁机会
打游戏
做做饭给爱人吃啊？
现在不做饭、
哦、
因为游戏还有很多没打，没空做饭。
那家里吃饭时间饭点到了谁做饭呢？
厨师。
谁呀、
啊、餐厅。
哦，你们外卖啊？
那现场就好了。
这只有小夫妻才能的，如果家里有孩子怎么可能呢？外卖或者是这个到外边的餐厅费用贵啊，文慧都很省了，现在都在家里做饭了。那这个鼓励万峰老师除了打游戏还要做饭，为什么？因为做饭是最简单的精神疗愈，在家做饭就能够让人呢恢复活人感。你打游戏没有活人感、啊、
为什么？
因为你打游戏只活在网络世界，你做饭呢就有烟火气。
我不活在网络世界，我单机。
哦，那你就活在自己的网络世界。
太感恩了。
那做饭呢融合了感官体验、创造力以及呢自我关怀，还有关怀家人，对不对？做饭的时候呢，从挑选食材的视觉、嗅觉到切菜的触觉，再到烹饪过程中的香气和声音，可以全方位的激活我们的感官，还有呢专注完成了洗、切、炒、蒸各样的步骤，容易进入了心流，就是心的那种好像流水的状态，心流的状态，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恢复我们内心的平静和活力。
诚信言债就立刻说了，可是做饭以后洗碗就是痛苦了。
哎，我从来
我说了很多年呢、啊，就是做饭就是创造，这个洗碗就是修补赎罪的那个过程。
万峰老师，是不是你们家有一台洗碗机啊？
对啊，
那不就解决了吗？
也要放进去啊。
其实有些人喜欢洗碗的，为什么？因为在洗碗的过程当中他很有满足感。另外呢，文慧的经验告诉诚信言债，他是不是在第五空间这样说啊？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的经验就是呢，边煮饭边洗碗，有些人就习惯了做完了然后呢一堆的碗碗盆盆啊瓢瓢啊那些，然后吃完饭就发现哇，大祸了，大灾祸来了，那么多的碗，那么多的盘子。那文慧是一边煮就一边洗，所以呢当我呢煮完了准备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我的灶台 是干干净净的，吃完饭洗碗呢也是呢数量很少的，这是文慧的妙招。
劝慰子说，哎，家里头也用一次性的碗筷行不行呢？
我觉得
不太环保。哎，
对，不太环保，因为在家里嘛，我们可以
爱护地球。
对，其实可以分工的，有人做饭，有人洗碗，家里分工一下，那我就觉得真的是100%的完美啦。好了，现在我们先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是由圣灵降临日之后开始计算，持续24到28周。这段时间除了称为常年期，也有传统称之为圣灵降临期，或者以圣灵降临后第几主日去描述这段时间的主日的。而在这个节期内包含了多个特别的节日，例如常年期第一主日的三一主日，11月1日的诸圣节和常年期最后一个主日的基督君王日。这段时间的焦点不再单单是反思和学习，而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实践信仰，完成我们对上帝的承诺，去实践上帝所托付的使命，经历生命的成长，成为他人的祝福。礼仪颜色就采用绿色，代表成长和更新。常年期灵修，神为人预备的地。创世纪1章1到31节选读部分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面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这是第一日。神说众水之间要有穹苍，把水和水分开，这是第二日。神说天下面的水要聚集在一处，使干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这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来分昼夜，让他们做记号，定季节、日子、年份，这是第四日。神说水要滋生众多有生命之物，要有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这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有生命之物，各从其类，就是牲畜、爬行动物、地上的走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神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这是第六日。每年常年期的第一主日也是三一主日，未来几天的经文也取自相关经课。 今天一起读的经文是上帝创世的记载。虽然创世纪一章一节指神创造天地，但看来呢，整段经文的重点是在地多于天了。首先，按和修版的翻译，地在第一章一共出现了24次，而天呢只出现了10次。另外，第二节指出圣灵的运行是因为空虚混沌的地和深渊上的黑暗。细看这六日创造的重点呢，发现有两组天、海、地的循环的。第一日是天，第二日是海，第三日是地和植物，然后第四日是天上光体，第五日是海中和天上生物，第六日是地上生物和人类。天和海的创造以及其中的生物，看来呢是为了造就地，而最后这地和所有受造物也归人管理。而第28节提到人两方面的使命，也是与地有关的，包括第一，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第二，管理地以及所有的生物。如果整体的看摩西五经呢，也会看到故事的主线也是与地分不开的。例如创世纪8章1到13节记载洪水灭世之后等待地的再现，创世纪11章8到9节记载巴别事件结果是人分散在全地，创世纪12章1节记载亚伯兰蒙拣选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去。而基本上呢，接下来的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的重点就是预备进入迦南地了。神创造的大地或者他所指定的应许地，分别是为人类和神的选民而预备的。神与人的故事在那儿开展发生，而神更借此照顾人类，也在当中赐人使命。神曾经在我生命中预备了哪个应许地？例如某个专业，某个自己所爱的群体，某方面的侍奉。除了享受神所预备的应许地，神期望我在当中有什么使命呢？神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创世纪1章28节上。
常年期灵修，神为人预备的地。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5月2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着地，幸福的恩赐感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祝求你充满我们来中华之地，黑暗全世要离去，祝求你充满我们来至这里，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祝求你充满我们来中华之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
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献上今天，祝福你从神得着力量，刚强壮胆，迎接生命的挑战。
都要昂首寻求你，你都要歌唱，
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5月25号。其实文慧老师今天也是重要的日子。
什么日子？
我老婆生日。
哦，所以
香港放假挺好的，她挺开心，
那你今天
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了。
好，那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
在家。
然后呢？
发呆打游戏。
你们没有庆祝啊？
我爱人呢明天呢有一个大活动要搞，所以今天呢头昏脑胀，焦头烂额，
所以他要在家好好的休息，
工作。
是吗？那你至少待会例如买个他喜欢吃的甜品啊，喜欢吃的食物啊，还有买一束花回去啊。
他喜欢甜品，但是不喜欢那个腹部就增长，体重又增长，
是
什么都不增长。
来发个爱心红包给他，
又来520，已经丢了。
对、啊、
他没还521块给我。哎，
这个时候
再给又没500块，
你要给522，
好，
你要比他多一块
钱，那就没了1000多块。
没关系，万峰老师，
这个月能活下去吗？
可以的，可以的，万峰老师。
我的小金库呢？
你的小金库现在要开，什么时候要开呢？就是在老婆生日的时候要开。好，在这里呢，
敞开天上的窗户是吧？马拉基书那样。
哎，不知道呢，万峰的爱人呢，现在有没有起床？有没有？
当然没有。
哦，那就算了。本来还想呢，跟他空中说声呢，生日快乐，祝愿他呢像花朵一样啊，在万峰老师的爱
辣手摧花
爱的滋润之下呢，能够呢，还有最重要是在主的爱里头，能够呢不断的绽放美丽的光芒。求神呢赐给他身心灵健壮，而且有从上头来的智慧，能够呢应对万峰老师的调皮捣蛋，还有工作的各般竞争吧，还有压力吧，还有挑战吧。
对、啊、我发现我老婆不要花，她要花钱。
对呀，我相信你问10个女人9个都会说我要花钱，所以钱拿来最重要。好了，这个时候你的小金库就是向他敞开的时候了啊！你要听劝啊。
总之，那个心不要花就可以了。
嗯，对了，这个万峰老师乖了。好了，刚才呢，我们听到李崇恩老师回来了，哇，好开心啊！李崇恩老师回来，代表已经进入另外一个节期了，
就是圣灵降临期。
所以大家，
但是刚才有没有听到他念的是个叫常年期？其实有两个名字，圣灵降临期就是圣灵降临以后的一个时间呢。然后呢，常年期呢，就是说，哎，这个时候呢。有人说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呢正常运作，自然发展。
因为我们从这个时候到今年年底那个什么
耶稣降临期，
降临期耶稣基督准备啊降生，那个降临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嘛，所以叫常年期，可以明白的。
这个也是给教会发展的时期，但是呢常年期那个长呢，其实英语叫 ordinary 普通的意思，但是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词解释呢 ordinary 也代表呢一个的数下去，就是说呢我们是一直的预备，一直预备的一步一步一步的迈向耶稣的再来。
好棒啊，谢谢万峰老师给我们在这一方面呢添加了很多的知识。我喜欢你后面说的啊，我们是一步一步，虽然是很普通很平凡的日子，5月25号，万峰老师
不平凡，
他老婆的生日，但对我们来讲呢可能就很平凡了，平凡的星期一，但是就是这样平凡，一步一步我们呢走在神的恩典当中，一步一步我们呢走向耶稣基督。那就像我们节目呢也是替您呢播放一些的栏目，一集一集我们累积了知识，接下来就是龙辉大哥父亲心第17讲了。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父亲心
灵修牧养篇，
为父的心，一颗愿意为爱受伤的心，作者郭志文。弟兄满面通红，摆出了一副战斗的格式，手势和声音也明显的在颤抖。他说出了一番话来，他说，这么多年了，教会不单是不增长，而且弟兄姊妹离心，还有 A 姊妹啊B 姊妹啊，还有 C 弟兄啊，他们都离开了，不是牧师领导无方一个最好的证明吗？他们都表示牧师不听他们的意见，一意孤行，独裁领导。我呢以为牧师没有能力再带领我们的教会了。当时呢众执事给这一位被邀请列席的弟兄突如其来的一轮抢白啊，对牧师的指控震惊得手足无措，一脸惊愕的样子，都忘记了弟兄被邀列席的这个原因，本来是被指控的忽然成为了主控人。在列位执事无从应对之际呢，倒是牧师仍然能够强作镇定，以提出问题和议案无关，勉强地把会务匆匆地处理。弟兄可能目睹执事的惊愕，也意识到呢说话过了火了，于是呢他就住了声，不再讲了。那会议之后呢，一位姊妹就说，牧师，我非常欣赏你的胸襟，这么一个难搞的场面你还能回应得这么恰当啊，这么有节制，很好很好。回到家里呢，放下防卫的心理机制，牧师整个人躺在床上，神情都是非常的低落，仿佛一下子衰老了10年。牧师的心破碎了， 当牧者本身成为攻击批评的对象的时候，竟然没有人能给他说相。同工执事的沉默是表示认同弟兄的指控吗？众人对自己多年的认识不足以叫他们为自己辩解吗？哪怕只是一句，今天呢，只是质疑自己的能力，那么将来可能是有人指控自己犯罪、奸淫、盗用公款，那么这些领袖会为自己的诚信反驳吗？想起会议当中跟这位弟兄很熟的一位同工，常常嘴角暗笑，顿时感到非常的不安。原来他们是串谋的，他们真的是预先商议发难的吗？作为牧师的我真的难以沟通吗？否则何必要用这样强烈的方式沟通呢？神要求侍奉者不是要求他忠心而已吗？牧者尽心竭力还要为他的恩赐能力不逮而遭到指控吗？牧者真的要是万能才可以侍奉主吗？难道我真的好像弟兄所说的那么糟糕无能吗？大卫多次有机会杀害扫罗，却以扫罗是耶和华神的受膏者而不肯下手。我不是神所高立的牧者吗？他们竟敢如此对待神的仆人。一年过去了，该是向前迈进的时候了。这年间，那位弟兄先后跟多位肢体产生冲突，团契是不能去的了，崇拜呢也很少来。师母所受的伤害似乎比牧师受得更重，一直与弟兄冷战，而且多次嚷着要转教会。牧师明白教会缺少领袖，能出来做执事的已经很难得了，不能强求他们做什么。牧师也明白同工年资尚浅，另一方面弟兄侍奉众多，人脉广阔，性格独特，同工难以牧养。牧师更明白任谁一方最终要离开教会都不是神的心意。事发之际呢，自己正当堂主任，其实小小的堂会中最有资格及责任解决问题的仍然是自己，于是呢，决定不再顾影自怜，挑起责任进行复合。按着凶恶原主的比喻，就是马太福音21章所说的，主人在多位仆人遭杀害之后，为什么还要派爱子到恶人当中呢？以色列人杀害众先知神仆之后呢，神还是派独生子耶稣到世上来。我真明白神爱世人的心吗？一年前在愤怒中，我曾经自己嘲笑自己，伤害牧者就能祝福教会吗？现在我想，当被伤害的牧者不再在伤中放弃自怜，却能体会父神为爱受创的心，经历被主医治，被主拥抱，再踏前一步，就是再有可能受伤，仍然愿意被差派到人群中，以温柔饶恕的心服侍神交付的羊，为要表彰神的爱。我相信如果能这样子，祝福就会临到教会。求主扩大我们的心，开阔我爱的境界。又一年过去了，牧师一次在台上宣告跟一位关系破裂的弟兄复合。在牧师和一位成熟的姊妹帮助下，师母与弟兄也复合了。在牧者鼓励和陪同底下呢，弟兄也跟不和的肢体陆陆续续的恢复沟通。 然后呢，牧师在教会中又有份参与了三次重大的复合事件，包括了一对年长争执的夫妻，男的在彼此认罪之后更经历身体的医治和领受了洗礼，另外一位有婚外情的年长的弟兄临终之前跟太太以及儿媳妇儿等等认罪和好，统领圣餐。还有一对儿媳因为垂危的母亲缘故，突破了自己性格的限制，修补两个人的嫌隙，更目睹其他弟兄姊妹之间的冷漠能以冰释。默想，按人的本性呢，是自卫、自辩、自动消失。但是，一颗为父的心，一颗愿意为爱受伤的心，的确是一幅非常有效用的粘贴剂。
为何独留我在黑暗绝望的深渊里？黑夜却总是如此无尽地漫长，孤独和迷惘，卑微和无助，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依靠。旷野，我走在旷野中，唯有你是我路途的帮助，唯有你是引领我的亮光，唯有你是我的朋友，在这旷野放开了你的手，我这一日都没有指望。旷野，旷野，熬炼是上帝为了使用我，苦难是上帝为了炼净我，是你拣选了我走着旷野的道路，圣灵浇灌我心，旷野中熬炼是上帝为了使用我，苦难是上帝为了炼净我，是你拣选了我走着旷野的道路，圣灵浇灌我心，赐给了我新的生命。在旷野中，过去的我在这里被破碎，曾经追寻梦想，我多愿意在主你面前放下，如今我心只愿你旨意能成全，只愿透过我显明出你的荣耀。坐在这旷野中，
我是文慧，
我是齐贤，
我是新田，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万峰。
当时彩云遮蔽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
哎，天成老师，
嗯，
不是彩云啊，是云彩呀。
哎呀，
真的，文慧老师，我从前呢手脚真的是很冰冷的，但是现在呢，你摸摸看，我现在的手是暖和的耶。
哎，比我还冷一点。
好啦，
你认识我。
哎，我们的琴弦老师就是11月1号嘛，对
对，三条一啊，
哎，对，就是带领11月份生日的寿星。
对对对。
冷静一点做人，不会像文慧老师那样
冰雪聪明吗？怎么你就要，
我看我不讲话你能够熬多久撑多久。
今天我们说到精神情绪的问题呢，我也要反省一下，不要老是说我家弟兄长得不好看。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不敢说。哎，
好叫我更认识你，好叫我更认识你，认识你真好。
欢迎欢迎欢迎光临，
早上好，太阳已经醒了，你醒了吗？
那我再次呼吁呢，如果你是很想参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话存起来啊。
你看嘛，早上被你这样吓一吓，我真的是说不出来啊。
谢谢你，
我只是想多睡一个小时而已，其他都不重要。
不管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一起通过电波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是特别的恩典啊。
对，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5月25号的早上，有文慧还有万峰在这里跟你一起线上今天
央
广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
对了，欢迎一位新朋友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啊，恩宇。恩宇，欢迎您啊。恩宇说呢，
多来玩儿，
对，他说这儿呢真是充满了从神而来的爱啊。是的，那么每天早上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您冒泡，有问题随时在这里问，万峰老师会回应。那么有代祷事项摆上来，我们节目最后会为你祷告，也可以跟弟兄姊妹呢聊聊天。我觉得一早呢有一个喜乐的开心的空中团契，或者温暖的空中团契是好的。
对了，如果呢你说我经常听这个节目，但是呢没有在第五空间留言，不会分享，那就给我们发个短信13299660022，给我们发个短信，分享你的代祷的事项，让我们认识你，关心你。
对，前头呢就是前面两个字首先写上线上，不然的话那个短信可能跑到主啊995、
哦、你写万峰跟文慧大概都是这个，你有文慧两个字应该是这个节目的、
哦、好的好的。那今天呢5月25号除了是万峰老师老婆的生日啊，香港这边好像是佛诞日，
是佛的生日
哦，这样子啊，所以呢今天香港是假期。另外呢在国际上呢，这是国际失踪儿童日。那么国际失踪儿童日呢是每年的5月25号，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日子呢？他是来自于呢1979年美国的一名6岁的孩子，男孩伊坦帕兹，他在纽约上学途中失踪了。那么所以呢这件事情引起大伙的注意，那么也因这件事呢就定了5月25号为国际失踪儿童日，那么希望能够提升社会对儿童安全议题的关注，推动协助寻找失踪儿童的行动。
哦，我以为对我老婆来说也是失踪儿童日，她一张开眼，哎，老公跑哪里？
你还是儿童啊？你以为自己还活在儿童时代啊，要我们多多关心你是吗？
我小时候呢我记得呢我妈妈呢经常说，哎呀万峰啊，看起来你这么调皮啊，肯定会被人抓掉了，被人抓走了，
谁敢
小心，
谁敢抓万峰老师呢，
随便跑那样，
这么样的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啊，鬼灵精怪的。那么也第一次伊坦帕兹因为他的失踪 在美国首次发起了将失踪儿童的照片印制在牛奶盒上的活动。那我们来看看呢，在文慧的家乡台湾啊，台湾的大数据就是说呢，儿童公共场所走失经验调查以及失踪儿童的现况，首先超过七成啊，有家长表示家中孩子有走失的经验。
对，在这个博物馆呢、啊，什么里头。哎，万峰的妈妈，快点过来！
博物馆还很少，超市
不是我经常在博物馆里头听到这样广播，
因为你常去博物馆嘛，对不对？还有游乐园，哇，这个五一假期好多的孩子，对不对？还有2到4岁的孩子最容易走失，占所有走失孩子的65%。另外呢，游乐景点、大卖场以及百货公司呢，是最容易。走失的地点啊、超过20%。
现在有很多高科技了嘛，拿个手环蓝牙一断就哔哔哔哔哔哔。
是，万峰老师想的都是城市里的，很多走失儿童是在乡村农村的。那中国每年有多少失踪儿童呢？目前还没有权威的数据公布，但是宝贝回家是中国最大的寻找失踪未成年人的公益网站，因为和公安部合作，被看作是中国失踪儿童的晴雨表。那么中国儿童的失踪问题呢，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变得很严重的，到90年代初，失踪儿童的数量达到历年之最。所以呢，有关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细了，公安部也开始组织打拐的专项行动。
我记得呢，我小时候呢去深圳80、90年代的时候呢，很小了哈，然后呢就到那里发现，哎，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孩子，几岁的孩子在那里当乞丐。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说，哎呀，原来是很多是被拐的孩子，就跟犯罪集团去
是
啊、乞丐。
有些是被抓到了证实，但是有些呢是传闻，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那为什么在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这个失踪儿童的数量最多呢？可能是因为一些的原因。首先是一孩政策，一些父母呢选择将超生的孩子送养甚至遗弃，所以失踪儿童数量就增加很多啦。同时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观念之下，一些没有男孩的家庭不惜呢铤而走险买男孩领养，女儿呢就被父母放弃，这个比例呢很高，超过一半失踪女孩都是因为被送养或者遗弃的。那么由于很多父母会将自己的孩子不合法的送出甚至是卖出，司法部门一直将亲子亲卖作为打击的重点。另外呢，儿童失踪呢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贩子诱拐，所以人贩子真的好可恶啊。那么几岁的孩子最容易遭到毒手呢？2到4岁。
对，
还有13到14周岁的孩子的失踪率也比其他年龄段高。这个时候人贩子拐走儿童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收养，而是为了做苦力，去乞讨，甚至强迫做被拐的孩子参与什么违法犯罪。所以记住啊，2到4岁还有13到14岁的孩子。另外呢，人贩子最常下手的公共场所是哪呢？火车站。30%的公共场所失踪案都发生在火车站。
哇，现在这么多监控啊，那再也不孤单呢。就是说呢，有一次他带孩子出去玩，有一会儿呢孩子找不到，吓死他，然后呢他就要求老婆呢就一定要带上电话手表充满电。然后呢就后来他在一个家附近的健身房找到了，带了。
是，感恩感恩啊。怎么样爱我们的孩子呢？那下周一6月1日儿童节，也因应高考来临，我们将呢对话梁晓老师推出特辑。
青春来到十字路口，该如何选择
升学、就业、
生涯规划，影响你的一生。
别怕走错，勇敢选择，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
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粉红的过程，
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灯。
6月1号到6月4号生涯规划专辑
人生选择题。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6章8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本周呢，我们将一起深入的探讨以赛亚书6章8节。这节经文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因为它记录了以赛亚先知蒙召的一个重要时刻。今天呢，我们先了解这一段呼召背后的历史和属灵的背景。首先呢，看历史背景，以赛亚蒙召的时间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大约是公元前740年。乌西亚王呢，统治了半个世纪啊，历代志下26章就记载，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甚至强盛，但晚年呢，却心高气傲，在大麻风的刑罚当中去世了。
他是一个不错的这个执政的人呢、啊，在当时他的亚述就不太扩张，然后他的南国北国都繁荣稳定，也是不错的 ，OK 的。
对，但是乌西亚王驾崩之前呢，这个乌云已经密布了，社会问题挺严重的。5年前登基的亚述王呢，重新发动对外的战争，犹大就开始走下坡路，亚述呢即将成为神施行管教的刑杖，而北国以色列呢离灭亡还剩下18年，而圣殿呢在154年后就要被毁。那这时候百姓的属灵状态又如何呢？这时的立约之民忽略圣约，藐视神丰盛的恩典，宽容忍耐，不但地上的道路黑暗艰难，上面的盼望也变为昏暗，君王呢也不能够呢再带来安全感了，人的势力已经走到尽头。这个时候呢，神就差遣了以赛亚，在黑暗当中发出了救恩的亮光。
因为我们有弥赛亚，伟大的君王，真正的君王要来临了。
对了，这是以赛亚书呢很重要的一个关于弥赛亚的预告预言啊。那么为此呢，神首先让以赛亚先知看到永生的大君王仍然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他的衣裳是垂下的，遮满圣殿，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圣殿和百姓。神的荣光充满全地，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人的失败不能够减少神的荣耀，地上君王的更替，强权的兴衰，始终都在神的管理之中。好，这就是历史背景啊。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好，就是当环境看似绝望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神的作为又是什么呢？
好好读，好好吃，好好睡，然后好好的考。
Yo! 只要尽力就好，
专心预备考试，别想太多。
Yo! 最要紧的是全心依靠神，我们也为你祷告。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为考试的学生
加油打气！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在这个5月25号一个礼拜一的早上，我们一起能够向你祷告。我们纪念，其实我们虽然很安坐在家里头，在不同的场景里头听节目，但是呢我们呢都是知道外面有很多事情发生。首先纪念这个在
山西矿难，
山西的矿难，纪念呢90个离世的人，也纪念呢还埋在地底的人。求你帮助呢那个救援的人呢能够尽快可以帮助他们救他们出来。也同时纪念这个暴雨成灾啊，在不同的地方呢很多的地方都下雨啊，重庆有17个人失联，那个文华弟兄那边呢也是天天下雨，我们都求你一一纪念。我们呢也纪念呢这个弟兄姊妹呢下礼拜呢有儿童节，但是同时间也有高考。纪念阿琴呢礼拜三要准备儿童节的礼物，求你帮助他们选到孩子都很喜欢的东西。也纪念怡然世界的孩子然然啊，六月份要高考了，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孩子都要高考，求你纪念他们，让他们呢在分考场的时候呢预备一个合适的考场，空调够好，坐的地方够舒服，也最能够鼓励到他们发挥他们的能力去考试。我们也为明明姊妹祷告，纪念她呢刚刚失业了，纪念她可以找到一份呢周日可以休息的工作，也纪念她可以拿到这个失业的保险，让她呢在这段时间呢有足够的供应。我们也为幸福一号今天呢要去看她的手，请你帮助她呢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医生，最重要呢那个是治好她的那个病，还是呢有这个经济的治疗，就是省钱，请你帮助。也纪念呢这个清风校的孩子默默啊，他呢现在呢很多时候睡到自然醒就不会头晕，就呢有班主任让他可以自然醒，请你让他呢可以好好的这个休息，让他上学最好。纪念这个梅尔的丈夫呢今天搞肾结石，请你帮助他不痛。也纪念魏晨那边呢这个超市有个老板喝药自杀了，请你去安慰他的家人与他们的雇员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基督徒就像炭火，聚在一起就烧旺，分开就熄灭了。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纪念我们这一块土地上的需要。还有不要忘记了这个今年的高考应该是6月6号6月7号啊，这两天那我们要为高考的孩子祷告。
对，考试666啊，这微臣也说他的小女儿也得有这个考试，都求主一纪念。刚才也说他的这个肚子不痛了，也感恩啊。
另外呢我看到江之华，哇，好久没看到你冒泡啊，在这里跟你您说声了早上好。那么谢谢大家再次叮咛啊，很可能会有强降雨，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好，我放假了，拜拜。
张开双手。